神的面前，我们感受到喜乐和满足。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中，有两个很重要的里程，一个是称义，另一个是称圣。当我们相信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成为一个义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信称义。然后呢，我们就等着回天家了吗？我们的人生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这叫成圣的里程，成为圣洁。有些基督徒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有些人认为呢，成圣呢只是教会领袖的事，要胜过世界的罪哈，这太难了。甚至为了避免在教会给人以压力，我们避免谈论这些，所以这些都是对成圣的错误的理解。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耶稣在十字架前，他上十字架前啊，被捕的前一天的最后的祷告，来看到成圣的重要。那称义必然要带来我们的成圣。那我们就打开圣经，约翰福音17章，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我们从14节读到19节。John chapter 17, yeah. 好，我们一起来读14节到15节。14节到19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的下面的时间，高抹我们的口，也来高抹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啊，主啊，啊，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要得到你所要我们得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在他道成肉身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再过一天他就要上十字架了，然后复活之后呢，他也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最关心的是他的门徒的未来。门徒很快就看不到他们的主耶稣，他们会很悲伤。在前面的经文呢，今天我们没有读，主为门徒的心里呢充满喜乐祈求。主知道这喜乐源于他们合一在基督的里边，也源于他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在我们这段的经文和下面的这段经文上，主耶稣都为他们合一祷告，这是我上次的主题。然后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他为他们的成圣祷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这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耶稣在他最后的祷告内容并不多，但却都是我们人生至为关键的。我们先首先来看主耶稣为我们的成圣代求。在17节讲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成圣的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哈，就是 set them up 啊，我不懂啊，就是因为我读中啊，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来侍奉这个圣洁的神。所以呢，中文我们也常说成圣就是成为圣洁。所以是这是旧约圣经讲到圣洁的一个主要的观念哈。属于神的就是圣的。大家记不记得摩西在荆棘中遇见耶和华，耶和华然后告诉说，这里是圣地，你要把鞋子脱下来。所以不是那个地方有多么特别，而是上帝在那里，那个地方已经分别出来成为圣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拣选出来，成为一个特有的民族，无论他们的饮食、节期、献祭、洁净的条例，都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干什么呢？归给耶和华上帝他自己。 所以以色列被称为圣民。所以圣洁呢，它是指向神的全部。我们常常认为圣洁只是人的一个属性，像爱和公义一样属于神的一个属性，它是他的全部，它不只是他的一个属性。而上帝的爱、公义、怜悯、信实、饶恕、忍耐都是这个属性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对前上帝他全部所示的敬畏和赞美。因为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圣的上帝，圣洁的上帝，所以以色列要成为圣洁，我们也要成为圣洁。所以不但以色列成为圣民，我们今天也被称为圣徒，分别出来归给神了。这是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看哈，十四节，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们，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那从世界分别出来，不属世界，他的门徒跟随了耶稣三年半，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全新的身份，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天国的儿女，在这个世界是客旅和寄居的，所以有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走了一趟一样。那当我越想到我的人生的时候，我越是感到这点的奇妙。那我们本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就像诗篇八十篇所讲到的，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然后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本来我们的人生。但是今天怎么样了？但是今天你的人生不再这样了。你知道你在永恒的结局中，你已经逃出了这个咒诅。有一位大能者，他爱你，他有能力保守你，你属于他。我们这里的华人从世界的各地辗转到这里，好，美国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我们人生受了各种各样的苦，但是接着进入到我们的信仰，上帝告诉我们更美的还在后头呢，我们最终要移民到天国，不是只是移民到美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那里才是最美的家园。所以圣经说我们可以如鹰返老还童。所以当你想到这点的时候，你就年轻了。到最后的时候，那我们有个崭新的身体。所以当你，如果你觉得在这个世上你很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世界活得很享受，甚至都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这又是很好的警醒，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要在其中留恋往返。十五节讲到，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原文补充又讲到，或者脱离罪恶。那约翰福音三次提到这世界的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讲到，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有一个灵界的恶者，借着世界的风俗、婚丧嫁娶、吃喝玩乐、生意、政治，在掌控着这个世界。那我们知道就是撒旦魔鬼，那堕落的天使。但是主为自己的门徒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脱离这恶者的掌控，然后远离他所有的阴谋诡计，他所有的恶。在诗篇第一篇又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这里讲到计谋，讲到道路，讲到座位，这里就是代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与罪的联合都不要这样。这是一个程度不断的加深的这样的一个神警醒我们、告诫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不但有灵界的恶者，还有活在这个世上的罪人。而人最难的就是对这个世界看得通透，人类在其中看不明白，科技飞速发展，人性却没有改变。我们往往把科技的发展来 囊括人类所有的进步，我们充满了这样的觉得，这样的科技发展会带来我们人类的彻底改变，我们的人类的未来。但是人性却从来没有改变，普天之下没有新事，发生的还会再发生。这里是主要是讲到人的罪性，贪婪的还会再贪婪，战争还会再战争。我想你们都看过这个视频，日本失落的三十年是因为房地产的泡沫。在那个时候，日本人民他们很富有，他们挣来的钱没留任何的存款，就是要不停的买买买，没钱一定要贷款要来买房子。那所有的那时候的日本人，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经济的发达，他们有很多的收入，所以他们全部用在享受上。所以那时候的在日本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吃喝玩乐，或者甚至全日本的所有的人都在打高尔夫球。我们知道日本那个地方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打高尔夫球是一个奢侈品。那我在早年我就听到这个警告说中国的房地产千万不要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后路。但是中国也再一次重蹈覆辙，无数的警醒，无数的这个甚至有识之士说道，但是中国仍然没有逃出这样的一个咒诅。为什么？人类的罪，人类的贪婪让人再一次陷入到这样的不可挽回的一个地步。那旧约中神借着饮食节期献祭洁净的条例把他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那时的饮食节期献祭都是同拜偶像相关的。以色列那个时候那个民族还很弱小他们需要上帝的保护，他们需要跟外邦人隔绝出来，跟其他周围的迦南地的人，跟这个埃及人隔绝出来。那神今天没有要求我们用这些的方式，但是本质是一样的，不要陷入世界的罪。神保守我们的方式就是从世界的罪中分别出来。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担心自己的儿女他们在外边他们吃喝玩乐，他们很年轻，什么都想尝试，他们充满了热情，也充满了欲望，那他们更充满了危险，所以他们更容易陷在世界的罪恶当中。所以我们当想到他们的时候，常常觉得他们离这个世界的恶很近，就在恶的边缘。那对于我们年老的一点的人来说呢，也有巨大的一个危险。那圣经描述中很多的犯罪都是中年人犯罪，如大卫在安逸中进入淫乱和谋杀，所罗门为了政治的联姻拜他的妃嫔的偶像，罗德在世界的繁华中向索多玛移居。所以他们如何在他们人生的追求骄傲或安逸中跌倒。那今天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只是佛州的小老百姓安静的生活，我们有什么罪恶可言？但是这罪就在可能今天就在你的报税单上，可能就在你的微信的聊天当中，可能就在你每天所看的视频当中，就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而这些罪都阻扰你亲近神，然后更是得罪人，才在侵蚀你的生命。那斯布珍对那些在罪中不自觉的人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你试过把桶从水井中拉上来吗？我记得在小时候我还接触过水井，也从水井里拉过水。当这个桶装满水在水里的时候，你拉刚开始拉的时候是非常轻松的一点都不难。但是这个装满水的水桶一旦离开水，你就会知道它是很重的。所以你觉得很轻，然后你心不在焉，那水桶等你一离开水可能就马上又掉下来，你这桶水就白打了。那如果从井里也捞过打过水的人，你都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验。那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在你在醉的时候呢，你不觉得它是一种负担， 哎，你不觉得它有多严重，你不觉得它有多坏，但是当你一旦主把你从罪中拉出来，你就发现那罪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令人发指的罪恶。这应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从大陆来的，撒个谎有个歪念头，这算啥？在我小的时候，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每天不撒几个谎，这都不够意思。心里骂人咒主人，这是我们随口就说的。但是你今天你会觉得怎么样？今天你会觉得这个很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认识主了，圣灵提醒你，你成圣了，你不能再这样了。像你心里你论断人，心里你觉得你骂人，都让你心里不平安。所以更别说是那些邪门歪道的这个歪念头。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守节清心？当别人看你的脸色不好，你不要猜测，让你的心思是清清洁洁的。所以这就是成圣的第一步，从这个世界的罪恶的生活方式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确切的知道上帝在保守我们，他保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那时的祷告已经成就在今天我们信主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主耶稣那时的祷告已经应验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再来看哈，这样成圣的人生，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在这里讲到哈，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那我们不应该想哈，耶稣他不是圣洁的哈，啊，他有很多的歪念头，或者他犯罪，所以他应该成圣。不是的，这里不是讲那样，耶稣是没有犯过罪的。那耶稣讲到自己分别为圣，他是讲到什么呢？耶稣进入为父他的旨意所分别出来的人生，他道成了肉身，然后传讲天国的福音，最后要为你和我啊上到十字架上啊，成为活祭为我们而死。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他的神圣的使命，这是他的分别为圣。以色列从埃及被带出来，为要服侍耶和华。今天我们从世界的罪中分别出来，为要荣耀上帝，要侍奉生命的主。所以成圣的前半部分哈，我们可以说一半就是你要从世界的罪中分别出来，后一半部分呢，分别出来干嘛？你要归属他。那归属他是什么样的含义？就是你要服侍他，为他所差派，领受他赐予你的人生使命。所以这里讲到，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就要离开了哈，如果我是十二个门徒之一，我会很失望哈。啊，主啊，你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耶稣把这个神圣的使命就给了他们。那宣教一词呢，就是来自于拉丁语的啊动词哈，它的本意就是差遣或差派。那门徒留在这里哈，不仅是他们现在还不能死，还必须活着，是因为他们的主人要让他们成为主耶稣的代言人，他为特使，他们被猛烈的差派了出去。那什么是使命呢？使命就是一种差遣。所以基督，我们常说基督是伟大的宣教士，弥赛亚是受差遣的那一位，然后我们是小宣教士，被差遣到世界各地去完成天父的旨意和目标。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来说，我们就被差遣到佛罗里达西中里滩这个地区来完成他的使命和目标。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前迫切的为他的门徒的祷告。而只有这个祷告的成就才是世界的盼望。一对夫妻啊，早年在我们这里留学， 然后因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哈，没有拿到身份，很是挣扎。四十多岁回到中国要重新开始，妻子呢很想留在这里，因为儿子在这里。那丈夫有感动，觉得要回去，他们就回去了。七年过去了之后，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那神不仅看顾和保守他们，无论是他们的工作，在那边的重新开始的生活，结果他们发现这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神把他们差派出去了。他们不但有个全职的工作，那差不多也有一个全职的服事，在教会肩负的重要的服事。神借着他们的顺服，也使用他们人生的一个逆境把他们差派了出去。他们知不知道这些？他们现在深深地领受了这些，所以他很自豪地跟我们分享他的曾经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所在的教会也成为一个宣教职场的教会，然后50%的奉献用于宣教，不是用在本教会，是用在宣教室，用在职场，用在远方的跨文化的宣教。他曾经十几年前是我们 FU 的学生，你何以可以想象他能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旅程中，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差派，他们被分别出来，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使命，来服侍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人生都有为着自己的打算和思想哈，福音可能只是我们生活的添加剂，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再也不是自己，你也是天国的儿女，你想的你做的都把主耶稣的心意放在第一位，福音你成为你生命的全部。对我来说，十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福音怎么可以成为我生活的全部？对我们这里的一些弟兄姐妹，你也是你不可以想象的。服侍上帝，荣耀他，担负他的使命，是你生命的核心。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和大能，他的保守，让我们走入这样的一个道路，然后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哥林多前书6:11讲到，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从前是什么？这段经文的前面说，从前我们是在罪中打滚，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罪得赦免，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了，归属于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你是属于他的人了，你的人生再也不是漫无目的的。在寻找人生的目标，也不管你今天是否在教会担负职责，你都已经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你都是要服侍神，肩负神使命的人生。你的家庭要为主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敬虔的家庭是你首要的任务。当耶稣到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考察的不是你儿女的数理化才艺大比拼，而是否跟随耶稣，带领你的家人在所有的事上要荣耀神，服侍神。才艺是很重要，让他们用才艺来服侍人，荣耀神，不只是让自己得到这个世界的能力，世界的荣耀，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着主耶稣。所以当我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打篮球的林书豪，他那么成功，但是他很谦卑地说，他今天之所以取得这样的一个成就，他归功于他生命的主，他要荣耀他的上帝，他要用打篮球来荣耀他的上帝。你在职场要被分别出来，职场中你是被神差派的，你的目标不只是养家糊口，为了更高的地位和金钱，首要忠心的完成老板交给你的工作，忠心在职场是你的首要的任务，因为忠心也是神所托付你的，像为着主做的，而不是为着人做的。 所以这就是福音有力的见证哈。那我听到有两个姊妹，她们很热心传福音，她们向一个陌生人传福音，她们讲到耶稣的爱改变她们的生命，耶稣如何的爱她们。然后那位女士如何回答？她说我不相信。为什么你们两个不说话，彼此敌对？两个姊妹都说他们的生命受到改变，但是他们却彼此敌对。所以聪明人一眼就看出他所讲的跟他们的生命是不相符的。所以工作不是与福音脱节的，你的行为见证你的福音。那作为基督徒就是要做最好的员工，最好的社区成员，最和睦的家庭，赏明上帝的信实和公义和良善，并且在这个场所每个人都带着强烈的福音的使命，纯温柔的心预备随时有人来问你这样的一个美好盼望的缘由。所以你是被神差遣的，耶稣的到来让所有信徒的人生的活法和方向都彻底改变了。第十五节讲，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十八节，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有时我们会认为哈，我们在世界外就好了，甚至教会也很多问题啊，我不来教会我可以避免这些问题，我自己单独独处，我自己一个人我可以很圣洁，没有人冒犯我，我多大的平安呢？想一想，如果没有人冒犯你，你不在一个群体当中，你可能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有爱心最有耐心的人。但是真实的你就是在一个人群当中，在一个压力当中，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一检验就知道了。当这个环境或周围的人一挤压你的时候，你里边被挤出来的是什么？是馨香还是苦毒？那就会出来，那就是那实际的你。所以我主要用这点来讲，我们是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成圣不是孤芳自赏的圣，不是为着自己成为一个圣人，也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在罪人中，在黑暗中荣耀上帝，为光做见证，领受他的差派。然后我们再来讲如何进入成圣。十七节讲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饮食决定你身体的健康，思想决定你精神的健康。所以你的思想，你的头脑所想的决定你的属灵。从我们的思想塑造我们的人生，从我们的人品开始，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喜乐和满足。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带来上帝给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当我们不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思想和价值观就是来源于某个新闻、某个政党、某个名人的道理，是这个世界给你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个恶者。当你被这些引领的时候，你轻看罪，不看重婚姻和家庭，不来教会参与服事，不在教会中成长，不花时间培养敬虔的后代，不会注重你里边的圣洁，你更不会觉得你的人生有使命。那你要哪一个思想和价值观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唯有出自于上帝才是真理。如果我们不被上帝的真理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就被这个世界的观念来洗脑，你被这个世界来掌控，成为这个世界罪的奴仆。但是呢，你却不知道你的光景。而圣经的真理进入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心里边的态度，又来到我们的手和脚，让我们产生行动，就塑造我们一个成圣的人生。斯布真特别讲的话，看主耶稣怎样从父受了他一切的教训。那主耶稣常常说，我不讲自己的话，我所讲的都是父告诉我的。 所以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不是自己要创建一个思想，他也不是自己要产生一些新奇的理念，父怎么告诉他，他就原原本本的讲出去，把他所领受的从父的来讲给人听。那成圣呢，就是从神的话语而来。那如果主耶稣这样可以传讲神的道，那我们不更是应该从这个圣经的话语中，从主的领袖中来普普实实的来传讲神的道吗？在得救的人当中，在神拣选的当中，神的道必定要产生功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属灵生活的重点哈，就是读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真理。然后教会的主要事工是什么？就是教导。教会若能让人生命改变，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真理的面前。教会本身没有这个改变的能力，教会和的权柄和能力在于传讲神的道，神借着他的道可以改变人，然后让人成圣。所以这是主耶稣迫切的祷告的，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然后我再讲效法基督成圣和圣灵让我们成圣。神赐给我们的真理哈，有三个层面啊。我们常说的做主门徒来效法基督，这是效法基督成圣。然后我们也常常读的圣经的经文说圣灵让我们成圣，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讲的真理让我们成圣。所以这是三个层面。那我们又要经历真正的成圣哈，让这个圣洁哈和使命进入到我们全人的每个部分，那这真理的三个层面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凭着思想借着神话语来学习他的真理，然后我们也凭着我们的感情来爱慕神的真理，就是他的儿子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来爱他，同他建立美好的关系。然后呢，我们每天有圣灵给我们的旨意，赐给我们的平安，或者他要告诉我们的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就要借着意志降服于圣灵来每天实践神的真理。所以这三者并存，我们才能均衡的经历到成圣。想想啊，如果我们缺乏其中的一项，我们可能会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注重圣经的经文，没有建立同主的爱和跟随的关系，会让我们陷入律法主义。我们常常说啊，圣经的真理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说哎，这是，但是没有活出这个爱，所以有很明显的偏重律法主义的教会。如果有了耶稣，说我就啊跟随耶稣，我就爱耶稣就好了，我不需要圣经的真理，我不需要再读圣经了。大家不要觉得可笑，真有人跟我讲的，说耶稣都来了，你还要圣经干嘛？没有圣经的真理，耶稣就是你造的耶稣，就只是你想象中的同神的关系很好。那我们也知道会偏重于这种类型的教会，只讲爱的教会缺乏真理。还有一点，你只关注圣灵，你没有圣经真理，你也没有效法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偏重于追求神迹奇事。圣灵不是有大能吗？我们祈求圣灵给我们大的能力，医病赶鬼，然后保守我们的事业的成功，来祝福我们，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有没有这样的教会？有偏重于这样的教会，偏重灵恩和成功神学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学习成圣的时候，是从圣经的真理开始，带给爱的情感，爱的降服，然后与主建立美好的跟随的关系。那我们可以说整本新约圣经都清晰地强调基督徒在这个成圣的人生。那我们教会的教导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各样的事工，服侍他人，祷告会，都在帮助每个基督徒追求这个成圣的目标。 那我们就来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哈。这段经文呢，讲到世界用了八次。世界真是可爱，因为上帝创造了它。世界又充满了凶险，因为人的罪和那恶者。那我们如何居住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呢？那我们刚刚来到教会，你来寻求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基督徒的成圣呢？你可以从这样来看，基督徒的成圣观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根源是人的罪。人有了罪，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所以人就不圣了嘛，就不圣洁了嘛，哈。所以解决方案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仅是停留在称义，我们开始了成圣的生命的旅程，重新恢复同上帝的关系，从亚当夏娃的堕落中回归，然后预备那永远的天家，又在这个世界上完成我们的使命。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成圣哈。所以主耶稣的肉身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的门徒还在这个世界，主耶稣知道这个成圣的道路至关重要，也充满了危机。有人会跌倒和离开，迷失在这个世界的虚荣和快乐当中，也有人会进入错误的教义，迷失在异端当中。所以主耶稣这段经文特别强调用真理让我们成圣。所以在他离世前，这是他最关心的，也是他未来要忧伤的。他迫切地为他的门徒因真理而成圣来祷告，这是十分迫切的，这是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个大的方向和目标。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成长的阶段不一样哈。那请你思考你在哪里。我对慕道友说，或者刚刚信主的人说，今天你来到教会寻找人生的意义，你要成为何等样的人？成为基督徒，你要获得一个何等样的人生？那你可能想，我的理想和我的梦想，如何让我基督徒的信仰为我助力，然后有平安有福气就好。而此时你可能还没有开始对付自己的罪，你也更不知道你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那这样的成圣的人生，你可能还在门口观望，或者在试着进来。那愿我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生命的主他在温柔地呼唤你，他已经在2000多年前为所有的信徒来祷告，并且亲自到十字架上，所以他开辟了这条真理、生命和可以走上的道路，所以他迫切地邀请你进来。所以今天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这里，神要呼召你，你的神要呼召你走上这条成圣的道路，归给他，完全属于他。对我们的中年的信徒啊，你的属灵生命可能已经够中年了哈，我是指的属灵生命。那我们的华人有句老话，50而知天命，但是你实际年龄可能只有40岁，但是你可能已经信主10年20年了。你已经知道上帝对你的命定了吗？你人生的理想和梦想已经放在耶稣基督的里边了吗？你可能觉得你已经从世界的罪中分别出来了，但是你有把你自己完全归给你生命的主人吗？归你爱你的耶稣吗？归给你的天父吗？你的人生是否还在完全的自己规划，我行我素，自由往来？你祷告神在你人生中的使命和托付了吗？你现在在开始服侍他吗？服侍那位永生的上帝，我们最终要见他的面。你有被他差派吗？你知道他在差派你吗？ 在基督里委身摆上的弟兄姐妹，为你们感恩，愿你们再刚强壮胆，因为你们离这节经文已经不远了。提撒罗尼迦前书讲到5:2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这里，你再努力些，再劳苦些，再盼望些，就走完这成圣的人生的最后一程，你就完全了。像保罗所说的，真理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打过了，该跑的路也跑完了，你要到达那完全的终点，主不会责备你，临到你的就是夸奖和冠冕。天国的儿女，我们必要成圣，我们不仅是因信称义，我们必要走上成圣的道路。这个成圣不仅预备我们的未来，也是神在这个世界保守我们的方式。现在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圣灵在我们里边每天引领，真理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指南，所以我们可以从世界的罪恶中分别出来，归属于他，服侍他，领受他的差派，往成圣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行。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要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罪恶中分别出来，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这是你的恩典，圣灵的大能。主啊，我也再一次为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祈求，我们不仅要从这个世界的罪恶中分别出来，我们要服侍你，被你所差遣，领受从你而来的人生的使命。主啊，因为这是你给我们最好的，这也是我们每个进入去的人所知道，这是最美的。所以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你可以呼召，唯有你可以引领，唯有你可以感动。愿每一个在这里听到你信息的人都愿用里边的决定来回应你。主啊，我愿意，愿你跟我说我愿意，我愿意走着成圣的道路，我愿意在你里边让你完全的得着我，我愿意为你而活，为你而裁判。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